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个8年建党日来临之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求中国人学好党史，不可以有虚无主义。然而这部党史从中共诞生之日起就充斥着对历史真相的掩盖和扭曲。这些被掩盖和扭曲的真相就包括中共自己的山神被中共当作生日的中共一大召开真正的日子是在1921年的7月23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这里美国之音只是揭示了2021年最新版本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号称简史，去掩盖和扭曲重大历史事件，包括1894文化大革命、反右、3年大饥荒、抗美援朝、抗日和长征等。这些事件随着中国的40年的改革开放，有一些已经被重新认识，有一些依然还是在谎言的掩盖之下，有一些有可能被重新披上谎言。对于1989年6月4号的这一场血腥镇压，以及在此之前的长达50日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国共产党简史称之为政治风波。简史将这一场后来几乎由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煽动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对于6月4号当日的屠杀，简史说，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的革命家的支持下，依靠人民于6月4号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简史避而不谈的是中共的果断措施包括了命令人民军队动用坦克和机枪直接对抗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造成无辜民众严重伤亡，为成百上千甚至是上万的中国家庭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的事实。对于这一场在中国之外的地方被称为天安门大屠杀的事件，中国政府非但从未对他的罪行承担过责任进行赔偿，反而一直采取各种的手段试图掩盖真相，强迫那些受害者和亲历者忘记这一段历史。32年前的今晚，中共动用人民的军队屠杀人民，32年后与六四相关的人和事仍然继续遭受到打压。在中国大陆，纪念六四的集体活动几乎是绝迹的，甚至死难者家属的私下祭奠活动也受到当局监视和干预。在香港，这个曾经是30年中中国唯一能够公开举行集会纪念六四事件的地方，连续两年纪念六四死难者的集会活动被禁止。最近香港当局更加以无牌经营去迫使六四纪念馆关闭。中国共产党从替造之初就一直在宣扬自己始终将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的感情是如水相依和血肉相连，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然而1989年六四凌晨，更准确地说是6月3号深夜起，中共命令军队调转枪头直接对准毫无装备和毫无防备的普通市民和学生，几百名、数千名学生和市民倒在人民军队的枪口之下。6月3号晚上大约10点钟，中共当局发布紧急通告，宣布戒严部队将会强行清场，并强调如果遇上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从6月3号深夜10点钟起至6月4号凌晨，荷枪实弹的军队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武装之下，在北京城大约190多个地段和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市民发生激烈冲突。根据历史文献学者、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吴仁华的研究，当年中共调集了19支部队，差不多是20万名的军人进驻北京实施戒严，这个其中包括了38军等14个陆军集团军、空降兵第15军、天津警备区的坦克师等。吴仁华当年亲历了中国军队对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全部的过程，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军人开着坦克当街杀人。他在2019年参与美国之音节目时说，6月4号6点多钟 我同大約3000名嘅同學撤離到西長安街嘅六部口，我哋靠近路邊行走，當時有3輛天津警備區第一師嘅坦克發射軍用毒氣彈，導致北京商學院嘅一名19歲女學生龚幾芳因為吸入過多嘅毒氣造成呼吸系統糜爛，後嚟不幸身亡。在那個地方，一輛編號106的坦克從後面衝入學生隊伍，導致11名學生當場死亡，受傷者更多。人還說正是這段特殊經歷促使他後來成為歷史學者，專門研究六四問題，誓言將真相告諸於世人。他目前已經完成了3部關於六四屠殺真相的著作，《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和《六四事件全程實錄》。1989年，方正是北京體育學院的大四學生，他就是吳仁華提到的六部口慘案中的傷者之一。那一天，他的雙腿遭到坦克剪壓，方正對美國之音表示，當時他跟隨撤退的天安門廣場學生走在西長安街，爆炸的濃煙衝入坦克，他迅速將一個暈倒的女同學在路邊護欄上推，自己卻嚟唔切躲避。方正話將佢往前一推，自己就迫於坦克嘅壓迫感啦。時間非常短嘅，我就倒喺地上，然後就感覺好似一個人被壓擠嘅感覺。我嗰陣時仲有一啲意識㗎，壓倒咗啦，拖喺地下，我整個人好顛簸、震動，然後就跌咗落嚟啦。一直以嚟，中共避重就輕地強調天安門廣場範圍內冇人死亡過。但事實上有不少人死於天安門廣場，更多的人則死在廣場之外，其中西長安街的木西地、西單路口、天安門廣場南面的天橋、朱市口和前門一帶，以及東長安街的南池子，據說都是死亡人數和流血最多的地方。1989年6月4日早上6時25分，北京國際廣播電台的一則消息是這樣寫的，請記住1989年6月3日這一日，在中國首都北京發生了最害人聽聞的悲劇，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數是無辜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都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台的工作人員。士兵揸住坦克戰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戰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路之後，士兵仍然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開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剪死了那些面對反抗的群眾而猶豫不前的步兵。在新聞稿最後，記者寫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到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和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這則80秒的新聞據說是唯一一則披露六四事件以及痛斥中共當局行徑的官方新聞，後來這則新聞的作者被判刑入獄四年。由六四死難者的母親所組成的天安門母親，在六四30周年時收集到202名罹難者的相關資料，顯示罹難者當中年齡最小只有9歲，最大的66歲，這些人當中有小學生、中學生和大學生，有工人、司機、工程師、廚師、音樂家、復員軍人、辦公室工作人員等等。有一個女兒在退看望作喪偶不久，獨自在家裡的母親時在半路上被打死。一名學生在試圖勸解對峙的軍民雙方時被軍官近距離開槍打死，有些在參加搶救傷員時中彈身亡，有些是在拍照的時候被戒嚴士兵開槍打死。六四究竟造成多少人死亡呢？中共至今亦都沒有公開具體死難者名單和傷亡人數，更說不上賠償了。中共公安部1990年7月10日在第五次呈交給國務院的報告，有關各地動亂暴亂中傷亡情況統計資料匯總說，1989年全國暴亂和動亂期間共有931個人死亡，22000多人受傷，北京死亡人數為523個人，其中北京學生57個人，北京居民45個人，外地學生171人，外地職工 居民和農民229人，另有身份不詳者21人。不過這些數據與其他來源的統計數據有很大差異。北京紅十字會當時的統計大約有2600人死亡，傷者為30000人。後來英國和美國的解密資料都認為有10000多人被殺。歷史文獻學者吳仁華對各個戒嚴部隊途經地點和北京國家醫院的資料進行過搜索和整理之後，認為北京紅十字會的數據應該最為可信。邵德廉當年是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站的站長，他在2014年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六四發生之後他去了天安門廣場，並在一間醫院看到堆積在那裡的屍體。邵德廉說，我去了一間醫院，要求醫生讓我入去，我知道那裡堆了屍體，這個時候當局已經開始鎮壓並下達不給外國人入來的命令，但是這位勇敢的醫生說，我給他入去，我入了去之後看了死屍堆，我意識到他們的年紀頗大，不可能是學生，他們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們必須記住，在六四事件死亡者當中最多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學生。2004年因在2003年披露沙士實情而聞名的軍醫長燕永，在向中國全國人大和中央政治局建議為1989年六四運動證明的信中披露，6月3日當晚他所在的北京301醫院的急症室從10點多開始到半夜12點的兩個鐘頭中，就接收了89位被子彈打傷的人，其中有7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在這封信裏面他還提到，很多人被國際公法禁止使用開花彈打傷。在中共的敘事中，1989年學生運動是一場反革命暴亂，由於暴徒襲擊軍人，戒嚴部隊不得不進行反擊。歷史學者吳仁華在研究六四後中共的有關共和國衛士的宣傳資料後，認定這是一個謊言，因為戒嚴部隊開槍在前，民眾以暴制暴在後。他說，總共15名戒嚴部隊官兵死亡，其中只有7名是因為民眾暴力行為造成死亡。官方資料清楚地顯示15名官兵的死亡原因、死亡地點和死亡時間，特別是死亡的時間沒有一個早過89年6月4日凌晨1點的。而戒嚴部隊軍人開槍是在6月3日晚上10點，我找到第一個死亡民眾是宋曉明，他在6月3日10點左右在五火松路口的日行人道上中彈死亡。關於六四的定性，中共簡視說，這是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政治動亂，事實上絕大部分抗議者特別是學生並不希望推翻共產黨領導，亦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相反他們只希望共產黨進一步推進改革，改革弊端。六四學生運動領袖王丹在2010年曾經寫過一篇假如八九民運成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說，八九年的學生從來都沒有提出取代共產黨，我們自己上台的主張，而且不管八九民運最後怎樣發展，亦都根本不可能出現所謂學生領袖成為國家領導人這樣的事情。另一位學運領袖吳爾開熙在六四25周年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當年學生的抗議活動只是希望向中共施壓，迫使中共作出良性的選擇。他說，全世界所有群眾運動邏輯都一樣的，就是要施加壓力，所謂群眾集結就是希望將自己變成一種壓力，我們希望向對手施加壓力，而且希望對手就是中國政府在面對壓力的時候可以做出良性選擇，就是這麼簡單，世界上的群眾運動就是這樣的邏輯。他還說，89年的學生運動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每一步都是給予中共當局留下充分的餘地。他說，僅存海外的影音資料就可以講明，當時學生訴求絕冇話要推翻中共、推翻政府的意圖，而中國政府卻調動正規軍用坦克、用實彈去對付手無寸鐵、和平表達意願的民眾和學生，這個事實冇辦法去掩蓋，最終有人要為這個事件負責。1980年代，儘管中國共產黨內部存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角力，經歷文革十年的禁锢之後，中國呈現出一派思想活躍、討論開放之勢。作為非常有社會責任感的大學生，基本上從1979年開始每年都會舉行遊行，中共稱之為學潮。 在1964之前最大的一次學潮是在1986年年底，當時安徽大學生發動大規模要求民主選舉和反貪的示威，示威後來擴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中國當局指控那次的學潮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是要企圖否定社會主義。孟哲慕當時是洛杉磯時報駐北京分社的社長，他在2020年對美國之音表示，當年的學生是愛國的，是富有理想主義的，他們希望自己學家變得更好，希望限制共產黨的權利。他說1980年代的理想主義體現在現在為共產黨權力設定新的限制，這個亦都被理解為是愛國主義，那些小孩以及那些支持他們的或是領導他們的知識分子是這樣認為的。孟哲慕強調說，這些權力限制談不上是真正擁抱西方民主和自由。他說六四時期被視為中共黨內改革派的重要人物胡耀邦和趙紫陽，亦都從來沒有從民主選舉的意義上去談論民主。胡耀邦在1987年1月因被中共保守派認為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被迫辭職。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4月17日學生就發起對胡耀邦悼念和示威活動，這個被視為是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開端。孟哲慕說，六四首先是反貪、反裙帶關係、反共產黨當時的所作所為，學生特別是普通民眾當時對自由和民主的要求是模糊的。天安門廣場的民主女神雕像亦都是在抗議的後期，1989年5月30日才樹立起來。在北京大學學生1989年4月17日提出了七點請願中，沒有一點是關於反黨或者反社會主義的。學生是要求重新評價當時剛剛去世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階級自由化，要求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公開收入，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施言論自由，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等。89年4月27日在共產黨的人民日報前一日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又稱426社論，將抗議活動定性為反黨動亂之後，北京十幾萬名的學生就上街示威，舉行了427大遊行。在遊行中，學生打出的標語是和平請願，不是動亂，打倒官僚，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維護憲法等。1989年5月13日學生絕食抗議之後，亦都只是提出了兩個要求，一個就是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真正平等對話，第二就是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證明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個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在5月4日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接見亞洲開發銀行代表時都說，學生上街遊行並不是想推翻中共政權，他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將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因為公開表示同情學生和反對武力鎮壓，趙紫陽招致了中共當時實際上的領導人鄧小平的不滿。六四之後，趙紫陽被免去黨內外一切領導職務，並遭到軟禁。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武爾澤是美國駐華使館助理陸軍武官，他在2014年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從另外一個側面去證明當年攔截軍車阻止解放軍鎮壓學生的民眾亦都是愛國和愛政府，並沒有去反黨或者是反社會主義。1989年6月2日武爾澤和同事前往北京西北郊的長城和西山調查當地村民攔截軍車阻止軍人進城的情況。當時武爾澤和同事拍低了軍車的照片，被解放軍軍官指責為泄密，並被要求交出菲林。他說他本來以為與軍隊對抗的村民會幫他和同事留低照片，結果村民和中國軍隊站在一起要求他們交出菲林。武爾澤說，這個令到我吃驚的，那些村民說如果你所做的一切可能會影響中國的安全的話，那我希望你們離開，但是我們希望你將菲林交給這位軍官，最後我們只好交出了。而 2021版的简史是这样解释6月4号的屠杀决定的。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之下，倚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于6月4号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事实上，人民并没有站在中共当局一边的去支持镇压，自始至终人民群众是同情学生并同学生站在一起。准确地说，这场抗议运动是学生首先发起，后来获得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响应。在1989年4月23号的《北京科技日报》在头版报道了学生游行活动，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10亿人民的呼声。在这一场持续差不多50日的抗议活动中，教师、知识分子、记者、工人和其他平民等陆陆续续加入入来，全国各地很多城市先后举行了各类的抗议活动。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多年之后对美国之音说，天安门事件很伟大的一点就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面，突然之间出租司机免费搭载学生，学生可以免费搭火车到北京，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要保护学生，他们排成队在装甲车前用肉体形成一道人墙。在427大游行的那日，几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冲过北京警察、武警以及军队的重重拦阻线，上百万的北京市民夹道欢迎，站在学生游行队伍的两边，来到表达完全支持的立场。到了89年5月13号，抗议学生发动绝食，当绝食学生濒危的画面在电视上播出之后，学生抗议活动几乎变成全民运动。北京的多间医院包括军队的医院自行组织抢救，北京市民、机关单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以至武装警察都加入声援募捐抢救之中。在89年5月16号，北京几十万各界民众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赶来声援。同一日，在包括上海、南京、成都、西安等在内的21个城市发生了5000人以上的示威游行。在这一日，北京1000多名的知识分子联署发表516声明，声援学生，批评政府对学运的动乱定性。在声明中签名的有中国著名的作家巴金、著名诗人艾青、著名学者桂善林等。5月23号，北京又举行了8万人大游行，不少机关干部、文化人、科技界、工业界人士加入队伍，喊出令到当时总理李鹏落台的口号。从5月19号中共宣布对北京实施戒严之后，北京的市民、工人、干部和学生为了阻止戒严部队进京，自发赶往各个交通要道阻拦军人和军车，亦都有不少民众向军人送水送粮，慰问军人，劝他们放低武器，告诉他们听人民的军队不打人民。6月3号上午，在部队得到命令开往天安门广场时，戒严部队的军车就在各个主要路口都受到了阻挡了，民众在路口设置重重路障。当晚即使是官方一再要求北京市民留在屋企，仍然有大批市民走上街头阻止部队进行，来到保护广场上学生，没有人相信军队会真正开枪。当时官方新闻媒体到六四清场的报道，大部分内容都是同情学生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北京国际广播电台报道，6月4号当日负责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涉非道歉，都穿着一身的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之后没多久，两名主持人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军队中对戒严亦都有不同的声音，被调集到北京参与戒严的38军军长徐勤先率先抗命。徐勤先后来被军事法庭判处4年有期徒刑，不幸的是被剥夺了领导权的38军后来成为了戒严部队中杀人最多的两支队伍中的一支，另一支是空降兵第15军，解放军最精锐的特种部队。李晓明曾经是中国解放军39军116师的一名中尉，亦都是第一位站出来的六四戒严军官。89年学生运动期间，李晓明奉命跟随部队从辽宁前往北京负责戒严任务。不过他说，由于他所在的师的师长许峰的消极抗命，他们部队在被戒严令所要求的时间迟了整整一日，才在6月5号早上达到天安门广场。李晓明后来回忆，军队中一些人对戒严的抵抗早就开始， 在政府颁布戒严令时，有些军官因为不想参加戒严任务或者反对强硬退赴民众而在队中表现不好，令到上级将他提前送回去原驻地。更有人公开反对戒严并在军中宣传，虽然人数比较少。李浩明说，他所在的部队早在5月22号就抵达北京市郊，他清楚记得上级对所有士兵传达过非常明确的指令，边个要是开第一枪，边个就要对历史负责。他说6月3号他所属的军车队以缓速行驶，每当遇到群众堵路就主动停车甚至后退，还得到群众掌声。六四戒严部队中消极抗命的还有第28军军长何燕然、何政委、张明春，后来两个人都被降级调职。即使是中共的最高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对是否戒严的态度都不同的。5月17号，邓小平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提出调用军队，在北京实施戒严坚决制止动乱的提议之后，李鹏、姚依林同意，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中立。后来邓小平不得不召集顾问委员会，戒严提议才得以通过。戴晴都是1989年天安门学潮的亲历者，六四镇压后曾经一狱一年，他在2014年6月4号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发表的备忘六四话，邓小平的戒严令从赢得民心、党心、军心上来讲，当时遭遇三个当头棒。他说第一个就是人民日报426社论之后427的大游行，第二个就是在他明确提出要戒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表态，居然多数拒绝紧跟，而第三个就是黄牌军军长徐勤先的抗命。中共对参与抗议活动的学生和民众镇压并没有随着6月4号天安门大屠杀的结束而结束的。六四之后，当局展开大规模搜捕和清查，一直延续到去1990年。在某种意义上，六四余波一直影响到而家。在89年6月12号开始，中共当局首先宣布通缉支持学生诉求的被中共视为主要煽动者的方励之夫妇。后来王丹、吴以开希、柴玲和李禄等21名的学运领袖、工人抗议领袖韩东方以及知识分子代表严家琪、包遵信等多人亦都遭到通缉，这些人后来陆续流亡到海外。六四之后的20日，也就是89年6月14号，中共中央召开13届四中全会，正式确认免职赵紫阳、胡启立、瑞恨文、严明福等人的职务。赵紫阳的秘书鲍同被逮捕，鲍同是六四事件中被捕入狱的最高级别的官员。相对于学生和知识分子承受了中共最严厉镇压的，是被中共称为六四暴徒的一班人。这些六四抗暴者在民间、在军队进城之后，以及六四镇压前后，拦截车辆、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用堵塞交通的各种形式对当局镇压。他们当中多数都是普通的市民，他们当中有些人被很快枪决，有些人被判处极其严重的刑期，譬如学运领袖王丹被判刑四年，向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投掷鸡蛋的鲁德成被判处入狱16年。北京市委办公厅所编出版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提到，北京市在六四之后一共拘捕了1103名涉及暴乱的疑犯。用中共简涉中的话来讲，六四事件促使到中国共产党更加冷静地去思考过去现实和未来。这样的思考自然不会包括公布真相、承担责任和进行赔偿。相反，中共还一直采取各种措施试图抹杀有关六四的记忆。六四屠杀至今仍然是中国互联网审查最严密的主题之一，六四死难者家属的悼念活动亦都遭到当局骚扰，一两年在香港和澳门的悼念活动亦都遭到禁止，中共似乎都达到了目的。现在中国的年轻一代对30多年前北京遭到血腥镇压的民主运动几乎一无所知。这样的思考还包括了强化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更加敌视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六四拦腰截断了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进程，民主群众示威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了中共眼中 不可跨越的红线，中共同时还加大了对新闻出版和大众传媒的控制。中共党史学者马连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在2019年六四30周年纪念在美国之音电视访谈节目中说，中共重从六四事件获得两个政治遗产，第一就是开放了暴力维稳的国家治理模式，第二就是坚决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思维，就是底线思维。这样的暴力维稳和底线思维在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之下变本加厉，在香港中共实施国安法一步步打压香港自由，三十年来一直在香港举办的全球最大规模六四纪念活动亦都被视为禁止。一个月较早时候，香港著名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等四个人因去年未经批准参与六四集会被法院判处四到十个月的有期徒刑。在新疆，中共对上百万维族人任意拘押，在西藏，中共压制西藏人民的文化和宗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